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除了是对当时的门徒做教导之外，其实也是对后世显明他对神永恒国度里面的信义。我们知道时间、空间有限，会改变，但是真理是无限，不会改变的，是超越时代空间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他留下来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宝贵，他的救恩没改变，也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应许。耶稣也是最伟大的老师，他懂得运用不同的教学法。你看见他教学的时候，无论是教导的方式，或者说他的一种风格，都是多样化的。口讲、言传、生活很多实物教材，他随便看见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福音里面啊，讲到水啊，就是活水啊，讲到粮食，讲到光。这都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给我们看见他那种智慧啊，这也是生活上我们常见的事情来引进福音。他也用很多遇到比喻，甚至是用活动形式来训练他的门徒实践使命，这是他要拣选呼召门徒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一同来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些事以后，主另外指定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行囊，不要带鞋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你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将归还你们。你们要住在哪家，是和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大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垫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叫你们擦去，但是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我们看见这段圣经里面有几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常常留心的，大使命的实践与策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要成就全人类的救赎工作，这是神永恒里面的计划，这是上帝的信义，以致他有行动。因为他不单只有这个信义，这个信义就成为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带来他的行动，结果耶稣就这样来了。他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因为要成就上帝要救赎全人类的这个永恒的计划。所以不光有信义，不单只有使命，带来实际的行动。所以耶稣身为犹太人，当然深知到是对犹太民族的特别使命，他特别强烈的表达了这一点，以致很多人以为他只是对以色列人关心，他好像对以色列民以外的 任何民族不怀一点使命感啊，这个是大错得错的啊。当然耶稣是犹太人，当然关心犹太人，好像我们今天是华人，当然有关心华人。你看见保罗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不只单单关心他的犹太同胞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思想他的话和行动，就显明啊，其实呢耶稣这样做只是一个策略性和次序的问题。正如保罗稍后所表达他的那种使命，他怎么说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耶稣在拿撒勒首次讲道已经显示他生命的目的实在远远超越以色列的一个民族啊，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普世的护照。在那一有限的时空里面，在耶稣传道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已经带出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看见在圣经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到第六节，记载了耶稣第一次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所做的指引。你留意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充分流露他出他对以色列人的关心，肯定嘛，先是犹太人嘛。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尼西的羊那里去。啊，你不要看圣经单看某一处就将它无限放大啊，这里没有错是这样说，但是不要以为耶稣只有在这里这样说。啊，以至于说耶稣就是关心犹太而已，外邦人路你们不要走嘛，所以我们就不该关心什么外邦人了啊，这你不要弄错啊，这个是上帝的一种策略。所以有学者指出，耶稣做这样的吩咐的理由很明显，就是因为以色列家他们首先被拣选的。其实呢，在上帝的时间观念里面，当然神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啊，就是时间不够，如果以色列人不快快悔改，厄运就会临到这个民族，这个肯定的啊。你们是先被拣选的，你们还不先悔改，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耶稣怜悯他们，神的心意不会因为福音临到普世而忽略他的选民，他希望他们把握这个机会潜力及早归向主。然而在同一段话里面，主其实已经预告门徒的传道施工将要扩展到外邦人。他怎么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不过他们必须先专注在犹太城西的侍奉，因为时间紧迫，机会不多。我不要以为机会一直待在那边等着他们，他们必须要赶紧的悔改归向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一直以人子来自称，在福音书里面超过四十多次。人子这个称号几乎是代替耶稣讲到我的时候，他就用人子来自称，他不会说我，很少这样说的。耶稣说人子，什么意思？希伯来文之这个意思就是亚当的儿子，或者说人类之子。所以耶稣是万民的人子，他不是单单犹太人的人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单单为了犹太人。这个在四福音书里面有无数的例子。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路加福音也记载另外一次传道的行动。这一次圣经怎么说？指定，这个是现在我们的译本啊，以前和合本呢就是说设立，还有另外的译本新译本呢就是说指派什么呢？指派72个人。但是你看什么日译本里面它都有附注，就是有古卷说是70人啊，这个我们就觉得有意思，为什么第一次是12个人，这一次是70人呢？啊，正如先前第一次差派12个使徒是象征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到犹太人的家里面嘛，
犹太不是十二个支派吗？所以这个象征性的数目，你们十二个人去到以色列家去，象征到以色列所有的支派，就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现在呢，其实这个数字不是随便的啊！我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有目的、有计划的，也象征一个数目，什么数目？其实象征外邦人的数目。创世纪第十章列出挪亚后裔的名单，总数就是70个。根据犹太拉比的传统，认为这是巴别塔事件之后占据各地民族的数目。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考啊这个巧合，这个偶然的啊，而且呢多次提到70个外邦民族。可见耶稣是采用这个方法来象征他的长远目标。十个使徒被拆出去是要警告以色列民族，审判已经迫在眉睫。现在70个人又被拆出去受训传道，是为了预备日后普世终极的宣召使命。看见没有？今天你跟我作为新约的信徒，这个向普世宣召的使命呼召也同时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同样是被主为他的国度所选召、设立和差派的。你被指定了，你不要以为这个跟我无关啊，是有心的人才是他的事情，是那些有心的人的事情，你不要搞错了。耶稣的心意，他要使用我们。然后你看见这里还有个伙伴的配搭，你看耶稣基督做事情多么有计划了，他不是随便，你们去吧，去吧，怎么去啊？不是单枪匹马，而是需要有同工和伙伴。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有独立的个性，你做事情当然上帝托付你、感动你，你去做没问题。但是你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有同工、有伙伴、有团队、有对工啊，起码2个啊，对不对啊？因为圣经的意思也是2个人总比1个人好啊，你1个人怎么强，你不会强到哪里去的，你不要太信任自己，对不对？有同伴就不一样了，有时候你软弱他就提你一把，有时候呢他软弱你又鼓励一下他，你觉得这是不是刚好啊？没什么反应嘛，肯定你知道是好的了啊。一个人真的，上帝看见亚当一个人都不好嘛，你怎么说一个人是好了，对吧？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心意就是让他们一同配得合作，瞻前顾后，共同进退，2个人总比1个人好，互相照应，互补不足。你看见这里2人一组啊，2人小组，这个最小的单位数目了啊，1个人就不成组了，对吧？2人一组，一共35组啊！你看一看，你的数学一定没问题了。70个人分2个2个，就是35组，或者35队，对吧？没有错啊！去到他选择好的地方，好为他之后要亲自展开传道工作来做准备。这里充分表明主耶稣的任何事工都是有计划的，他不是即兴的啊，不是心血来潮。哇，有时候我们都是冲动派掌门人，对吧？哇，冲啊冲啊冲啊，这样想一想啊，但不要太想而不动。很多人想了，整天在想了，一辈子在想了，还想不够，结果没动，你觉得这个对吗？肯定不对了吧。耶稣的信义就是要他们透过这个由计划部署组织的行动，而在整个过程里面成为装备训练他们的一种渠道、一个途径。 现在呢，我们教会也推动三福的布道训练了啊，所以我们的三人小组啊，就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啊，两男两女也不太好啊，所以有男有女在这个小组里面，就可以对不同性别的对象，这个比较方便，你知道吧？啊，所以耶稣说两个两个，为什么你们三个三个？你不要搞错了吧？时代有不同，现在我们都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呢，三福出队，我们说是一个 on the job training， 简称 OJT。怎么叫 on the job training 呢？今天你在专业里面呢，你一面做还要一面学啊，一面要装备，一面要 upgrade， 要 update，upskilling， 有没有听过？我毕业几十年了，我一直几十年那一套，我做到我死都是那一套。在医学里面你早被淘汰了，对吧？对不起了，现在的药你都不懂，你还行什么医呢，对吧？所以这个在职的训练很重要。如果我们奥雅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每次我们布道组计划宣传组织特别譬如说街头布道，如果有70个人参与，我觉得真的感谢主了，很不错了。当然我们教会也不止70个人，对吧？但每一次我们看见出去的人没有几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应该告诉我啊，不是我告诉你啊，对吧？真的要为主杀种和收割。然后第二，我们看见受庄稼的意向与回应。耶稣在他们出发之前就什么了，就先把一个意向放在他们面前。这个是什么意象？就是庄稼很多啊，弟兄姐妹，庄稼怎么多啊？从世界人口的数目来讲，耶稣的时代据说人口大概是118,000万，到了1850年才第一个十亿，1930年啊20亿，195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然后呢就是这个2011年就是这个70亿，到了3年前已经突破80亿，到现在你知道世界人口有多少吧？已经超过82亿了。你看这个数目多不多啊？庄稼多不多啊？我们不晓得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有些专家譬如说联合国，他在2022年的中位数预测在2058年到2064年左右人口将达到100亿这个是推测而已而且如果耶稣还没回来如果耶稣回来了这个就不算了那我也想了，这个世界现在搞到一塌糊涂，到100亿是怎样的世界啊？你告诉我，我还是希望耶稣早点回来好了。啊，你怎么处理那些事情啊？人根本就没办法，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办法，现在世界不会这样的样子的。你不要以为在人里面在找什么答案，找什么方案，没有。你同意我的这种讲话吗？耶稣不回来，这个世界很难收拾的，没出路的。所以呢，我们要看准这个方向。然后你看见，现在全世界基督徒在2025年统计，就是大概25亿，占全世界人口的31%。然后非基督徒当然很明显，就是超过56亿。就是总人口的69%，但是你不要开心啊！这个世界人口大概这个31%是基督徒，很多都是广义的啊，光明的。而且呢，光明，我出生就是基督徒啊，就是里面什么都在里面，天主教、东正教，什么异端都在里面。不要说光明啊，根本可能没生命的。你说那些异端里面给他们什么生命呢？对吧？ 所以这个 31% 这个数目你不要太开心了。所以有人说，一些宣教专家说，大概是世界上重生的基督徒只占统称基督徒人数的三分之一啊，这是世界人口大概这个三分之一里面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啊，这个数字不难算啊。如果以群体的数目来计算，全世界一共有17000多群体，但是未得的群体，或者说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占了7295个，就是占世界群体数目总数的 41.9%、啊、哇，面对这样的世界，还有那么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单从人口数目你都知道使命尚未完成，信徒仍需努力。然后耶稣怎么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很多人还以为工人少、庄稼多、工人少跟我什么关系？你再看清楚，耶稣不是说庄稼多、工人少啊，他说什么？做工的人少。看清楚没有？什么叫做工的人少啊？意思说本来很多应该做工的工人没有做工，工人数目再多没用没意思，因为该做工的人不开工，他们提早收工，甚至是这个管工罢工等等啊，可能就是现在教会的现象。我不是故意从负面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根本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理由说2000年了，为什么耶稣2000年前颁布给教会，在他完成救赎工作之后给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不能不反省的，对吗？你不要一直说工人少跟我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你该做工你没工作，你没有去做工。如果刚才说重生基督徒的人数是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你告诉我数目有多少？大概有8亿的人口是有生命的基督徒，是重生的基督徒。如果8亿重生的基督徒大家都能够起来到禾场收割主的庄稼，你说这个8亿人数的工人是少吗？少不少？你如果一个带领10个归主，世界都归主了，听清楚没有？如果每一个该工作的工人都工作，没有理由是做工人少的，因为我们该做工人没有工作。求主怜悯我们。所有在他蒙恩得救那一天开始的做基督信徒的，你就是基督的门徒，就已经天然奉差遣进入禾场。你不要说我不是宣教士，所以对不起我不要做，你再这样说一点对你的好处都没有，而且是令我们的主更失望的。譬如在那个哥拉斯人地方曾经被鬼附的人，好像使徒保罗，他们一归主，他们就马上生命不单只有改变，就有行动的，不要再等的。等什么时候？你说我刚信，我知道刚信就开始来做你刚信已经有的行动，已经可以做的行动，你慢慢成长。你不行动你怎么成长呢？你不可能成长的。你说我不成长所以没有行动，结果呢你一直也没有成长，结果也一辈子都没行动，那个干嘛？求主打发工人。耶稣为什么就跟门徒说庄稼多做工人少，你们赶快出去？哎，好像出去之前还有做一件事情，我觉得真有意思啊。耶稣说当求庄稼的主，难道庄稼的主不知道要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吗？ 难道庄稼的主不懂得要差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吗？当然懂了嘛，为什么耶稣还要这样求他们求呢？原来他要我们这样求的目的是要我们在求的过程当中认定他的权柄。你如果还有怀疑，你求了，万有都是出于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他，所以我们不能抗命。不单只认定他的权柄，在这个求里面我觉得带来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依靠他的能力。很多信徒说我很软弱，但是你软弱我怎么不知道呢？上帝怎么不知道你软弱呢？但是一天到晚说我软弱软弱，你变成刚强了吗？请你告诉我，一直到晚说我很软弱，你就变成刚强了吗？不会的，你有自知之明不错，你只有祷告，你求庄稼的主给你能力，因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我们在软弱当中依靠主，主的能力就成为我们的刚强。你不能不同意的，因为圣经所讲的。第三个带来什么呢？体贴他的心肠，因为主的心只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但是眼见仍有那么多人在灭亡的边缘，你看他的内心着急不着急？主着急不着急？你告诉我，你有没有体贴主这种着急的心肠？你说没有啊，我听不见了，因为你没有祷告，因为你没有求。还有我可以蛮肯定的跟你说，当你认真按照主耶稣这里的吩咐这样求的时候，你必然会听见他的声音，他会告诉你，他要差遣的不是你身边的人，其他人，他要差遣的那一个就是你。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个而不做这个祷告，你认真这样的祷告，你肯定听见主的声音，就好像以赛亚所听见的。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你还要叫以赛亚叫谁去呢？结果他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如果说没有听见，只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求。你认真的求，你肯定听见主要告诉你，他要差遣那个就是你。你信不信？你如果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吧。一定听见。最重要的就是你听见之后不要消灭这个声音。第三部分，行动中的心与经历。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也觉得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了，讲得那么清楚，你们去吧，好像羊进入狼群啊！耶稣为什么那么为难我啊？你叫羊进入狼群就松死啊，哎，有风险，但风险又怎么样？耶稣说你们去吧，看我差遣你们去，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什么意思？意思是他们有可能面对危险的处境。有时候我们在现代啊，就是不急于好像那些封闭的国家，敌对基督教的国家那种厉害，在那个地方做基督徒比你艰难一百倍啊！你说你在澳洲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最多只是不友善的拒绝，甚至是敌意的攻击。耶稣都受到这些攻击的，你是谁？因为人的心在罪恶当中是非常险恶，我们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与管辖这幽暗世界和天空灵界的恶魔征战，但是我们不用因此胆怯退缩，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他会负责，他不会为难我们，而是让我们在与他同工的时候经历他的看顾和保守。你需要经历啊！我在中国内地，我想起来这几十年的侍奉，只是 也的确面对过一些比较艰难的时刻，但是最正面面对公安的，我想起来应该有两次，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新疆。忽然间冲门进来，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不能超过五个人在这里聚集。送到那个样子，真的，我看见真讨厌。有风险，不要怕。第二，要专注，不要带鞋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啊，耶稣那么不近人情的，你干什么？你要清楚耶稣的意思，是要表明行动的迫切感，要专一，专心一意去传道，什么事情会分心打扰的，都把那些除开。因为我们特别在现代社会生活太忙了，忙到一个地步，忙东忙西忙北啊，这个忙南啊，东南西北的方向都有你足够很忙的原因跟东西，那你就因此啊没有空闲了吗？每个人都是24小时啊，你每天是24小时，我呢？我每天有48小时吗？哎，你是牧师，你当然可以做啦，你做什么的？哎，怎么？你的阶段恐怕我都经历过，对吧？意思说那个迫切感，鞋子不要穿了，时间紧迫了，好像你走难的时候你要穿鞋子啊。你走吧，逃命吧，时间那么紧迫，还要穿什么穿什么，对吗？穿金戴银啊才出去啊，不用了。路上见的人也不要问他问安，不是好像看不见他一样啊，看他好像透明的，不是这意思。哎，有一些专家说犹太人所那个民族啊文化好像跟我们中国人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问安打招呼可能打了大半天都站在那边，你懂我这个意思吧？本来出去传福音，哎，我碰到这个认识的，我碰到这个认识很久没见面，哎呦，还让他聊聊聊，结果呢，福音没传。这些打扰我们的、分心的，我们要把它拿去，就是耶稣的意思。弟兄姐妹啊，面对至今尚未完成的使命，我们真的需要专心，而专心正是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大家认得出这个吗？吃过了没有？我不是替他打广告啊，我是做个例子。按资料显示，我查过，他们去年在全世界卖出8亿5000万只鸡。他们卖什么那么好卖啊？卖鸡，单单卖鸡，什么都不卖。如果把他们一年卖出的鸡，鸡头鸡尾，鸡头鸡尾来连成一条鸡龙，你知道有多长吗？8亿5000万头鸡穿成一条鸡笼，34万公里，什么概念？围绕地球8圈，是8.4圈，哇，真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们只专心做一样事情，卖好他的鸡。听得懂没有？那你今天专心在做什么？我专心赚多一些钱。哎，耶稣不是教我们跟随他要做得人的渔夫吗？得鱼重要还是得人重要呢？我们有没有更专心做这样的事情呢？你说这个事情传道人做吧，传道人再专心都不能代替你要做的事情。听清楚了没有？每个人都要做，不要做逃兵。这位是我的老师，可能有些人认识他，柳正平牧师。他几乎过去几年了，天天都在街头布道布道。 在2018年我也跟他一起，我们都是同工啊。他其实是一个圣乐老师，我跟师母都是跟他学的圣乐。到晚年的时候啊，他现在87岁，昨天就是他的安息礼拜。他影响鼓励了很多的人。他的口号什么呢？在街头了，他整天都看见人来人往，有机会听见福音的人啊，比你一年开100场布道会都没有办法接触的那么多人。听清楚了没有？求平安。哎，这里还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行囊，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凭信心专心倚靠神的带领，不要担心那么多。我知道你有家庭的负担，但是呢，我们要依靠神的带领供应，亲身上路，不要被生活工作家庭压力所拦阻和影响。我1986年6月开始在香港三福侍奉，之前的4年我牧会啊，牧会的时候啊，每月的薪水也不太高，但我不是为薪水而去侍奉啊，到今天都一样的2800块一个月，当时的生活也不是高的一个数目了啊，但起码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但是到了机构侍奉，人工也不会高啊。更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不一定有粮出给你的，因为机构不是教会啊，教会有会众啊，你几个传道人你都养不起，你不要告诉人你的教会什么教会了，对吧？福音机构谁来负这个责任啊？你一定有薪水出的吗？神没供应你就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凭信心，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就是活的例子。你还担心什么？我告诉你，当时我的大儿子只有7个月大，按人来讲真的很冒险啊，很冒险。你不吃，孩子都要吃。而且师母到时候也停止了教会的侍奉，专心照顾孩子，只有我一个人的收入，要吃要住，你觉得是容易吗？所以你的困难我怎么不了解啊？你现在有的我以前可能都没有，我都没担心。我透露一个秘密给你知道，师母的确有一点担心的啊，没薪水怎么办？哎，怎么办都办了，感谢主。只靠信心仰望神，只靠福音养生，专注侍奉当中蒙主恩待，蒙主使用，施工被建立了，施工有发展了，上帝也肯定有供应啊，以致经历神的看顾是这样的。你不做，上帝怎么会供应你了？你做了才讲吧。你不要跟上帝讨价还价了，你行动吧，求平安啊！每个家我们为他们求平安，无论你做的宣讲服事或者医病啊，都是希望把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当然真的平安是从福音神的救赎赦罪而来，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将神赦免的平安和永恒的盼望带给人，最后赢神国。在第9节，主耶稣第一次叫门徒讲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是对那些信的人来讲的，是向他们宣告神荣耀的国将要降临。这个对神的子民来讲真的是极大的福气和安慰，对吗？那11节再讲一次，就是神的国近了，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讲的，目的是要警告他们将要面对神的刑罚和审判。弟兄姐妹啊，神的国或者说天国是指神的君主身份、统治和权柄。新约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国不是一个我们眼见的那种地域领域啊，或者是一个群体，乃是指到神的管制。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承受神的国，就是承受神的管制 啊，为了进入国度的未来领域，人必须此时此地降服下来，全然信任神的管制。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必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要寻求他的管制，由他来管制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啊，就是在请求神来统治我们，管理我们，显示他做王的权柄和能力，是抵挡公义和抗拒他管制的人溃散。所以神的国是分成两个不同阶段出现在人间，神的国还没有好像但以理所预言的方式领导，到时候神的王权将取代世界上所有的王权，但神的国却已实在彰显在人间，好像很低调的暗暗的，已经实质的在个别的人身上发生功效，让信靠神的人享受神管制所带来的所有福气，包括你跟我。我们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里面，但我们同时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领受上帝救赎，而把我们拯救脱离撒旦和罪的权势。神国的子民现在正在努力为将来神的国最终实现而努力，这也是我们这个接通大使命里面所强调的与神同赴使命的意思和目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神国的工人信心不能被动摇，相反要坚固那些信心软弱冷淡退后的信徒归队，即使面对难处、挫折、被人拒绝、受攻击和伤害，神国还必定会降临的，终必降临。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旨意也必定会成全。我们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打开思想你的话语，里面就真的好像发出亮光，提醒我们，苏醒我们的灵，甚至责备我们，因为我们真的叮嘱失望，教会过去日子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因为这是你的教会，你所爱的教会，是你用宝血重价所买赎的教会，我们不可能不听你的话，求主怜悯我们，看顾我们，我们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